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11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美中达成的框架协议。贸易休战看起来呢是重回正轨，但是贸易休战能够化解中国出口商的危机吗？美国和中国的谈判代表在伦敦结束了为期2天的紧张会谈，宣布两国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要让贸易休战重回正轨，缓解中美的紧张关系。双方都说这份框架呢，基本上会恢复上个月在日内瓦达成的协议。当时呢，中国、美国都同意要降低关税，条件呢就是中国承诺要加快关键矿物包括稀土的出口许可证审批，那么同时双方继续保持对话。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说，全球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已经就这个框架协议达成一致，接下来呢，只要美国总统川普批准，我们就开始执行，中方是由习近平批准，这就是流程。中方高级谈判代表李成刚赞同卢特尼克的说法，表示双方原则上达成一致。这场贸易战可以说是一波三折，此前呢曾经有短暂的缓和，但是后来冲突是不断的升温，主要是因为美国并没有拿到他想要的稀土许可证，同时美国也是对中共有各种技术出口上的限制，包括芯片。其实美国谈判代表的一大目标呢，就是推动中国赶快加快稀土矿物和含稀土矿物磁体的出口审批，就像是上个月在日内瓦所承诺的一样。知情人士说，中方团队提出了强硬的条件，他要求美方要大幅放松对中国技术还有其他产品的销售限制。那么谈判代表们并没有公开这个框架协议的具体的内容，所以说这也让美中贸易休战的不确定性是持续存在。那么不公开细节也可能会意味着美方需要得到川普的批准，有可能呢才会按照中方的要求取消一些管制措施。川普在上周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也是为这次伦敦会谈铺平了道路。川普当时说呢，关于稀土产品的棘手问题应该是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了。卢特尼克在伦敦的时候也是表达了相同的乐观看法。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的贸易休战能够化解中国出口商的危机吗？那么谈到化解，我们就先来看看中国出口商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外界有一个评论说，中国出口商呢是深陷困境，正在面临慢慢消失的危机。路透报道，有一家中国厨房电器工厂的老板，他说，现在很多出口商为了保住美国客户，就不得不赔本也要出货。面对要求降价的买家几乎没有办法说不。他说呢，你不接单就会立刻倒闭，所以大家想啊，还不如慢慢撑着看看。那些在川普加征关税之后呢，并没有能够转移生产线的一些中小型的出口商，为了生存就只能赔本卖货，削减薪资，裁员。那么这也正成为华盛顿对北京施压的一个痛点，所以说预计双方在未来的几个周或者是几个月还是会继续谈判。香港金融大学教授陈志武他说啊，如果这种情况持续3到4个月，那么中国很多的中小企业恐怕是要撑不下去的，这对美国来说也的确是一个谈判筹码。那么事实上呢，在中美日内瓦会谈之前，北京就越来越担心说中国国内企业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很多中国企业，尤其是在家具啊、玩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正在苦苦的挣扎避免破产。虽然之后的关税呢也是有所下降，有可能会帮助中国避开了大规模失业的危机，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呢仍然是岌岌可危。那么听众朋友，您认为未来中国能够摆脱经济下行的这种趋势吗？欢迎您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电话是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关于川普他所实施的这个关税到底在法律上它是有效的呢还是没效的。6月10号，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做了一个裁定，说总统川普可以继续执行大规模的关税措施， 同时呢，上诉法院也正在审查下级法院的先前的判决。因为先前的这个判决是以川普实施关税超越了他的权限为由，阻止川普关税的执行。还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之前提到过的第一裁决和第二裁决吗？这次上诉法院的裁定也就延长了先前给予美国政府的暂缓期，因为政府在质疑说下级法院你的这个判决是对的还是不对的。目前，川普就可以继续对来自其他国家的产品实施解放日关税，还有也可以对加拿大、中国和墨西哥单独征收的关税。但是呢，上诉法院它并没有最终裁定啊，这些关税到底是不是符合川普去援引的紧急经济权利法案。但是政府允许在上诉期间是可以继续征收关税的。那么这些关税可是被川普用来当作和贸易伙伴们谈判的筹码。但是也要留意，就是这个裁决呢，也并不影响其他根据传统法律去征收的关税，比方说对钢铁和铝进口征收的关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继续跟踪报道，洛杉矶骚乱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在本周三6月11号，其实也就是今天，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大洛杉矶地区有四名男子。那这四个人涉嫌在反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骚乱中投掷破坏性的装置袭击执法人员，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以面临10年联邦监禁。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27岁的奎奥格，另外一个呢是23岁的加尔维斯，这两个人都很年轻啊。这两个人现在都已经被拘留了，被指控呢，他们说在骚乱现场啊有未注册的破坏性的装置，是什么呢？就是燃烧瓶。根据起诉加尔维斯的宣誓书，说加尔维斯呢在派拉蒙市点燃了燃烧瓶之后呢，就把它扔过了另外一堵墙，而墙的那边呢，洛杉矶的警署警员正在现场维持秩序，控制示威人群。起诉奎奥格的一个宣誓书是说，他在8号他手持打火机和燃烧瓶，执法人员发现后呢，迅速的把他逮捕。奎奥格试图逃脱，然后呢他就投掷了燃烧瓶。加州中区首席联邦检察官艾塞利他说啊，当抗议行为过于暴力的时候呢，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像持有这种自制燃烧瓶啊或者其他破坏性的装置，最高可以判处10年联邦监禁。还有两个人是32岁的和43岁的，这两个人呢是被告啊在骚乱中袭击联邦执法官员，那么他们可能最高会判处1年联邦监禁，这两个人也已经被捕。我们稍稍的回顾一下这场骚乱啊，在6月6号，就是上一个周五， ICE 在洛杉矶多地展开行动，逮捕了40多名非法移民，然后呢抗议者就在拘留中心外抗议。超过1000人包围了一栋联邦执法大楼，袭击 ICE 特工，划破轮胎，破坏大楼外墙，并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到今天，洛杉矶的暴力骚乱进入到了第6天，袭击执法人员、砸抢商家、纵火焚毁车辆这样的暴力事件还是在频频发生。不管示威者到哪聚集，哪里就像是战场一样，所以当地的商家和民众都是遭了殃。为了防止成为打砸抢的受害者，很多小商铺呢就用木板把店封住了。川普政府呢就被迫先后部署了国民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来确保这个地区的安全。在6月10号晚上，洛杉矶城市宣布市中心实施宵禁。洛杉矶警察局呢在今天，也就是6月11号又表示，宵禁令生效之后，警方逮捕了203名并没有离开的示威者，同时还逮捕了17名违反宵禁令的示威者，还有3名持有枪支的示威者，还有1名使用致命武器袭击警察的示威者，还有呢是向洛杉矶警察啊他的航空器发射激光这样的一个示威者。目前警方也是使用了很多非致命的子弹，有2名警员受伤，正在接受治疗。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